皇帝聚集了最后的力量，把枕边的念珠用力向老石印额甩过去了，他眼前一黑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这么一来，大殿里立刻乱了套了，阿哥们全都站起身来，有的扑上前来，有的哭，有的叫，有的去传御医。其实啊，根本就不用传，御医们就守在门口呢，一听这里边不对劲儿，早就一拥而入了，围着康熙急救，有的行针，有的掐人中虎口，有的往外吸痰。折腾了半天，把脉的医生松开了康熙的手，呆滞的目光盯着张廷玉，半天才说：
张仲堂，万岁爷他驾崩了。
话音没落，殿里殿外响起了一片哭声啊，简直是乱成了一团。张廷玉也跟着哭了一阵子，但他马上就醒过神来了，心说不行啊，我光跟着这么哭了算什么呢？我是这里唯一的宰相啊，还有好多大事等着料理呢。他强自镇定着自己，款款地说：各位阿哥都请节哀吧，贵回原位，廷玉奉大行皇帝一命善后，眼下要先定大事。话音没落，哭声立止。张廷玉看着这群道貌岸然的爷们，心里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：各位爷稍安勿躁，皇上的传位遗诏就在乾清宫，新任尚书房大臣隆科多会同侍卫已经去取了，一会儿就来。印娥更着脖子问：哎，我说张廷玉，你要欺君乱政吗？你是啊，刚才万岁爷已经亲口说了嘛，要传位给十四阿哥，哪又来的什么传位遗诏啊？十六阿哥印禄接过话茬说：哎，师哥，我怎么没听见刚才有传位的话呀？印娥掉过头说：切，你没听见那是你聋。对了，你是出了名的十六聋吗？这么一来，这些阿哥们七嘴八舌吵吵起来了，有的说传位十四阿哥，有的说不不不，我明明听见是传的四阿哥，十四阿哥，四阿哥，你胡扯，你放屁，又乱成一锅粥了。老四胤禛一听是心乱如麻呀，他既惦记着胤祥和胤礼，又想着隆科多，盼着他快点来，又有点怕他来，正在胡思乱想，最小的皇阿哥胤密操着清亮的童音说：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叫喊什么？烦死人了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皇上明明说是传位给四阿哥的。胤禛回过头来啐了他一口：呸，六岁的吃屎娃娃，你懂得个屁呀，你回家找你妈吃奶去。小胤密瞪着黑豆似的眼睛反唇相讥：秤砣小能压千斤呢，耐垛个大压不死老鼠，曹冲六岁称相，孔融七岁让梨，甘罗十二为相，你读过书没有啊？嘿，胤禛不由惊异的看了一眼小胤密，自己平常没给过这个小弟弟一丁点的好处，他竟然能够仗义直言，一刹那间他心中升起了一种知己之感。就在这时，老十三胤祥大步流星气宇轩昂的走进来了，脚下马刺碰的佩剑叮当作响，他径直站在门口。他的突然出现使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，一个个都把目光投向了胤祥。胤禛不由眼睛一亮，他万万没想到胤祥去丰台大营能办得这么顺利，来得这么快。当然了，胤祥是刚刚从丰台大营赶来的。原来呀，丰台大营的提督叫程文运， 他是八阿哥的门人。当他接到八阿哥跟前的太监何柱传来的口谕，命他率领全军到畅春园去秦王护驾。他二话没说，把文武将佐都叫到了中军。但是把这帮军官集合起来之后，他却犯了嘀咕了，有点迟疑了。这八阿哥只是给他捎了个口信啊，连个字条也没有，自己是没有任何凭证，要是率领着大军躺不泱泱的就奔了畅春园了啊，那可是天大的责任呐，实在太吓人了。如今文武百官都在畅春园呐，万一顶头上司见他带着队伍来了，问他来干什么，擒哪门子的王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，向他要凭证要勘合，他该怎么说呢？九门提督如今又是什么主意呢？离城里那么近，万一抢先把阿哥们劫持进城，三万人师出无名，粮饷无着，困于冰天雪地之下，张廷玉只要登城一呼，自己立即就会碎尸万段呐。更要命的是，连何柱也不知道如今康熙究竟是死还是活着，万一要是还活着，稍微一露面，一口气就能把自己吹为灰烬呐。正在胡思乱想，一个哥斯哈进来禀告说，十七阿哥和鄂伦岱一块来了。这十七阿哥印里究竟属于哪门哪派的，程文苑不知道，但是鄂伦岱是八阿哥的人，他却清清楚楚。所以一听说鄂伦岱也来了，他不由精神一振，急忙把印里迎进来，直让进后堂。落座之后，他笑着说，哎呦，爷和君们这阵子来，我可真没想到啊。说着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印里。印里落座之后啊，翘着二郎腿接过茶来喝了一口。嗯，好香好暖和呀。哎呀，这个天儿才助人的雅兴啊。三哥呢是爱踏雪赏梅。十四哥说他喜欢骑驴冲雪过剑门这种感觉。其实啊，我们兄弟中间他没一个不爱雪的。我今儿带着鄂伦岱去西山打猎，打得高兴着呢，在山洞里啊捉了好多的野鸡。老程啊，我们打你这路过，就进来讨杯茶吃。说着就讲他们怎么捉狐狸，如何射兔子，在洞子里点火捉野鸡，简直说的是滔滔不绝呀，一边说还一边哈哈大笑。鄂伦岱万万没想到这个年轻的皇子竟然如此能编筐，简直是个编故事的高手啊。哼，本来没影的事儿，说的活灵活现的，忍不住接过话茬也笑着说，刚才我们过来，哎，见你们那群将佐都在正厅里，怎么着，你们这是要会议什么重要事儿不成？程文运不由打了个愣怔，他这才知道感情他们不是奉八阿哥之命来的，心里就盼着他们快点走，支支吾吾的说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昨儿白尔赫他们说呀，这粮食不多了，你瞧下这么大雪运不进来，我呢就召集他们会议一下，想让各营都抽出点精壮人马去运粮食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前头正厅中传来了一阵鼓噪声，隐隐约约还有说万岁万岁的呼声。程文苑不由一愣，哎，这前头这是怎么了？印里心中暗暗高兴，他知道这是印祥已经得手了，便站起身来笑着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听这声音好像是什么人来传旨意吧，走咱们也瞧瞧去。三个人急急忙忙赶到前头，程文苑不由愣住了， 正中间的桌子上供着一只金黄色的令箭，前头的案子上香烟缭绕，自己的将印不翼而飞，令箭盒子也杳然无踪，几十个军官都跪在大厅里。十三阿哥印祥穿着团龙褂，腰系黄带子，肋下配着宝剑，一脚踏在虎皮椅子上，正在点拨差事呢。白尔赫、许志远，你们两名副将各带原部人马，移防通州。阿鲁泰、殷富贵、张宇，你们三位参将进驻畅春园。其实啊，印祥老远就见程文运他们进来了，只是装作没看见，旁若无人的指着碧丽塔说：“碧丽塔呀，你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两世为人了。十年前我就想抬举你，可有人说你十八般武艺渐渐稀松平常，今儿个也提升你为副将，给你个好差事，你呀、啊、好歹给你爷挣回这个脸来。”碧丽塔不由脸色涨得通红，往前跪了一步，答应一声：“这请爷发令。”“好，你呀、啊、把白云观给我缴了，庙中的妖道全都给我拿了，走了张德明一干正犯，你呀、啊、就提着头来见爷。”“这……”碧丽塔答应一声，起身刚要走，被程文运给拦住了。“慢！”程文运是又惊又气，浑身发抖啊，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回过神来，看了一眼一脸奸笑的印礼，知道是中了他们的计了，他往前跨了一步，拦住了碧丽塔。“慢！十三爷，我怎么都听糊涂了呢？怎么满帐里都是副将参将了呢？又是谁派十三爷来行令调防军队的？”印祥冷冰冰的瞟了他一眼，问鄂伦岱：“哎，老鄂，这个妨碍军务的家伙是谁呀？我怎么不认得他呀？”鄂伦岱一脸不屑的神气说：“啊，回十三爷，他是个二等虾，丰台提督程文运。”“哦，哈哈哈哈，你就是丰台提督？”他猛然间收敛了笑容。“不过从现在起你不是了，革去你的职衔，随军行动。巴结的好，十三爷一高兴，没准儿把顶子还给你。”程文运看看这个傲慢的黄阿哥，心里不由打了个寒颤。但是他曾经与老八歃血为盟啊，永不相叛，在这关键的时刻，如果自己错走了一步棋，那可是关系着九族身家性命啊。此刻还没怎么着呢，就被印祥三下五去二拨了兵权，怎么能够甘心呢？这两个阿哥突然出现，也足以证明此刻畅春园肯定是出了大事的。荣辱毁誉取决于瞬息之间呢，他不能不挺身挡一挡。冷笑一声说：“哎呦，十三爷怕是越权行事了吧？我是特旨提拔的提督，不奉旨就罢了我的官。再说了，你想罢就罢，想复就复，这不是拿朝廷当儿戏吗？
老子没工夫和你嚼舌头，你这个混账王八蛋，睁开你的狗眼瞧瞧。”印祥是勃然变色，指着正中供着的令箭大声喝道：“爷代天行令，就是亲王见了也要低眉折腰，凭你见我不跪，爷就能革你的职。万岁爷命我便宜行事，你奉诏行事办得好，爷自然有权利复你的职。混账东西，给你脸你上鼻梁，不识抬举。”此刻程文运也把心横下来了，咽了口唾沫说：“十三爷，别的不讲，你点兵进驻禁院干什么？”“干什么？秦王护驾， 秦哪家王护谁的家？
秦雍亲王护当今家。
那我是主官，为什么撇开我呀？
我说过了，你如今已经不是主官了。
程文苑不由哈哈大笑，
哈哈哈哈，十三爷可真能取笑，
难道说这是唱戏还是怎么着？
程某不敢奉命，各位暂且回营，没有我的将令，谁敢出营就地正法。
印祥不由勃然大怒，啪的一声拍案而起，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抗旨不遵？
难道说这令箭是假的？
十三贝勒、十七贝子是假的？这些唱春园的太监都是假的吗？
你不识字也摸摸招牌，老子御赐封号拼命十三郎，别说老子立得直站得正，堂皇正大奉诏到此，单凭你这疯狗模样爷就敢宰了你。
呵呵，怎么着，你怎么发抖了？
害怕了是不是？你说爷敢不敢杀你？你说爷敢不敢？他大声吼叫着，震得大厅嗡嗡直响，在场所有的人都木雕泥塑般的跪着，吓得面如土色。程文运虽然是两腿发软，但是仔细想想还是不能示弱，虽然脸色苍白，仍然梗着脖子说，
十三爷是风靡了，你们都不要听他的，回去听令。
印祥一挥手，鄂伦带给爷宰了他。
这
鄂伦带答应一声，笑着说，嗨，跟十三爷干事儿那可真是痛快。说着话苍啷啷抽出了宝剑，不由分说对准程文运，唰的一剑就刺过去了，这一剑直透胸膛啊。程文运惨嚎一声，顿时气绝身亡。燕翔瞥了一眼倒在地上的程文运，又看了看在场的官员，冷笑一声说，怎么样，哈哈，还有不奉诏的吗？
没人答话。
印祥这才长出一口气，拔出令箭说，啊，这还差不多，明天到十三贝勒府支三千两银子抚恤程文运的家属，照我刚才的命令即刻行事。
这
就这样，印祥马不停蹄赶到了穹庐。此刻张廷义见他戴着红缨帽，急忙上前说，
十三爷请除了吉服摘下红缨，万岁爷已经龙御上宾了。
其实啊，不用张廷义说，印祥早就看清殿内的情形了，但是尽管一切已是意料中的事，他还是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呢。他呆呆的看着躺在炕上的康熙，半张着嘴，像梦游人似的往前走了几步。
是吗？父皇他已经龙御上宾了吗？
他几步扑到近前，轻轻揭开康熙脸上的蒙面纸。康熙好像是睡着了似的，脸颊上还稍微带着点潮红，比起十年前他只是显得瘦了一些，颧骨高高的，闭着眼睛静静的躺着，一点也看不出已经咽气儿了，好像只要他轻轻呼喊一声皇阿玛，他立刻就能坐起来和自己说话。猛然间印祥想起了小时候的往事，有一次在玉庆宫写大字，自己写的字儿被师傅勒了红杠，正好碰见康熙进来，就手把手的教他运笔，还说，老十三呐，你娘是蒙古人，她写的一笔好字啊， 连熊赐履都夸奖他呢，朕的字也很看得过去，你可要好好写呀，不要坠了志气。这些话好像言犹在耳，可是如今这个叫人敬畏又害怕的严父竟然一去不归，再也不能和自己说话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浑身的热血在激荡着，他燥热的血管都要爆开了似的。突然他张开双臂，紧紧地抱着一动不动的康熙，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嚎：
皇阿玛，阿玛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，皇阿玛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是您亲口封的拼命十三郎印祥啊，我看您老人家来了，您醒醒，醒醒，再跟我说句话，就说一句话，行不行啊，皇阿玛，您为什么不理我呀，啊，我听了您的话，练了十年的字儿啊，我写了整整十柜子，都是叫您看的，您就起来看看吧，我的皇阿玛。
本来呀，众人是刚刚止住了哭声，经他这么一引逗，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一齐是大放悲声啊。张廷玉也跟着痛哭了一场。就在这时，他一眼看见隆科多在张五哥和德愣泰的陪同下走进来了，急忙擦了擦眼泪说：阿哥爷们请指哀，上书房大臣钦差宣召使臣隆科多已经来了，请爷们跪好听命。隆科多戎装佩剑，昂首挺胸，大步流星的走进来了。他铁青着脸扫视了众人一眼，径直来到近前，跪倒在地，给康熙默默的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这时候印祥暗自在心里打着主意，不由向门口移动了几步，心想只要旨意不是胤禛继位，他立刻就夺路杀出畅春园。就在这时，只听隆科多说：各位阿哥，隆科多奉旨宣布大行皇帝的传位遗诏。紧接着他展开诏书，脸上是毫无表情，特别避开了胤祀等人那期待热烈的目光，朗声开读：皇四子胤禛，人品贵重，深宵朕功，必能克成大统，着传位于皇四子胤禛，钦此。